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看思想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路加福音15章11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之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21节，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读经到此。
谢谢夏云姐妹为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感谢神今晚上有神的仆人叶明旭牧师到我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他要为我们传讲的这个题目是回到恩典的道路。我们请叶牧师。
感谢主有机会跟你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本身是一个英文教会的，都是讲英语的，但是因为对这个华文工作有个负担，所以把已经忘掉的普通话再搬出来，已经搞了10多年了，所以勉强还可以过关。我看英文教会跟华文教会有一个对比，我觉得华文教会的基督徒比较真诚，也比较热心，因为我两方面都去嘛，所以我知道，不但是这里国内的，甚至马来西亚其他地方，我也看到同样的一种倾向。我也看到另外一个，就是华文教会在信仰方面都比较比英文还要保守，也坚持的比较好。就讲这个灵恩派的问题吧，这个成功神学的问题，在英文教会产生的影响比较大，在华文教会就比较少， 一位香港的牧师，我跟他谈的时候，他就说新加坡的教会好像对这个灵恩派的东西掌握的不大好。他说我们香港华人教会就比较不会。他指的不是说香港的，我讲华人教会，英文教会也是华人嘛，但是讲华语非英语的这些教会或者一些方言的教会通常在这方面掌握的比较好。今天我所要讲的就是这个浪子回头的一个这个一个比喻。我先声明一下，我今天不是在传福音，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耶稣所有的比喻他都不给名称的，这些名称是哪里来的？都是信徒在历史上给他一个名称，方便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知道往哪里去找。浪子回头的比喻你就知道路加十五章，这有一个好处，但是它也有一个坏处，它无形中就会影响我们的思路，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主题了。浪子回头就是这个主题，其实他浪子回头的比喻的主题不，主角不在浪子，主角是在父亲，而不在这个浪子。那我今天讲这个浪子回头比喻，我先给你一个概念，这里有三个人，父亲、大儿子跟小儿子，他们代表三个人，我三批不同的人。第十五章一节就是众税使跟那些什么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跟文士四下议论。那这里耶稣还有那些什么收税的那些罪人，那些受税的在那一代呢，是中东那一代是最卑贱最低贱最受人瞧不起的工作，妓女还比他高一等啊。那些那中东那一代特别憎恨这样的一个人，所以马太是属于这一类的。就耶稣受养这样一个门徒，一般人都会有一些意见的。那这里呢又有罪人，然后又有什么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又属于另一批的。这一批的代表是大儿子啊，而小儿子就代表这些罪人。他们三位呢又代表三个不同的立场。父亲的立场是恩典，小儿子的立场是滥用恩典，大儿子的立场是阻碍恩典。一个是恩典，一个是滥用恩典，另外一个是立法主义。我们得救的时候开始大家都是很热心的哈，还记得你刚得救的，你充满着心里充满着神的爱，很体会到神的伟大，也有一股力量去爱弟兄姐妹，甚至爱你最讨厌的人啊，宽恕他们，对他们以前的成见都放到一边去了。但是有时候走到一段的时候呢，把恩典放下了，然后披上法利赛人的立法主义，尤其是我们基要派的要特别留意这一点。不管你到每一个哪一个教会，哪一种类型的教会，他们的神学立场都有他们的优点也有弱点。如果你到那个灵恩派的，他们的弱点是什么？他们通常活在情绪方面嘛，所以他们的神学很容易偏差啊，很容易偏差到什么程度呢？好像成功神学啊，这些都是不合乎圣经的。成功神学你到最贫穷的国家去讲好了，他不到那边去讲，他到有钱的国家去讲，有钱的国家讲的比较难够还能够成心嘛，到很贫穷的国家就不行。当中一个他就说很能够医病的，他说医好了多少人，他在印度的时候就 15万个乞丐残废的都来找他医病，他跑了，他跑掉，15万个给他去试验嘛，啊，至少一两个成功也可以啊，啊，帮你随便按一下吧，他自己跑掉了，自己跑掉了。有一些在神学站稳的不保守的，他们的危机是什么？就偏向无神论、新神学那一派。啊，曾经有一个讲师呢说：“哦，耶纳这个故事呢，到底有没有被这个大鱼吞到肚子里面去？有没有不重要？”他说：“有没有不重要啊？这是一个新神学的一个观点啊。”到底是事实还是不是事实，他说有没有不重要，最重要就是把这个神的爱 给表达出来，他们是这样的一种看法，这个是不合乎圣经的。那我们呢，主信圣经长老会，我也是主信圣经长老会的一位牧师，我们是属于保守派，我们属于基要派的，我们在信仰方面牢牢的抓住不放，我们追求的是纯正的信仰。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危机啊！你们当中有没有驾车的？谁会驾车的？举手。摩托车，中国摩托车一大堆嘛。啊，自行车呢？自行车也一样，也可以，大家都会，对吧？啊，你们自行车有没有放镜子的？有些有放镜子的啊，就假说了，你摩托车或者驾车，驾车的人呢，你往前看，你驾车是往前看了，但是你要改道的时候呢，你就要看镜子，后面有没有车，也要看旁边有没有车，又看旁边的镜子，但是有一个地方镜子是照不到的，我们称它为盲点啊，为盲点，所以这个盲点我们必须把头转过去才能够看到这个盲点，所以你改道的时候就必须查考这个盲点到底有没有车，有没有摩托车或者其他人在那一边，然后你才改道或者转弯，这很重要的。我们基要派保守派的一个盲点就是什么？立法主义，偏向立法。在启示录神讲这个以弗所教会，你看以弗所教会就很像圣经长老会的教会，你越看越像，嗯，这简直是这个时代的圣经长老会。神说说什么？你丢失了这个什么起初的爱，起初的爱，起初的这个恩典，好像什么一个立法主义，掉到立法主义这个坑里面去了。我要用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回到什么恩典的道路，我们要继续的持守我们纯正的真理，但是我们表达的时候，跟人沟通的时候，要把恩典给带出来。先讲讲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蛮有趣的。这个浪子呢，肯定是很糟糕了，一向以来一定是让他的爸爸感到很头痛很伤心。一般的人不敢这么向爸爸说，爸爸，你把我应当的产业给了我。古时代不可以这么讲的，古时代这产业是爸爸死了才分家的，爸爸还没死之前要分家就是诅咒爸爸，所以他等于跟他的爸爸，老头子啊，你就当作已经死了，我等不及了，把我应得的给我好不好？我这个爸爸都蛮大方，好的，给他。他诅咒了爸爸，然后他又羞辱了家族。那古代的时候呢，爸爸留给你的产业你要守住的啊，你要守业的。他呢，他爸爸搞什么农业的， 啊，肥牛犊啊，又甜啊，这些是没办法搬着走的嘛，啊，就走了，对不对？他怎么走啊？田带着去啊，牛带着去嘛，牛还可以带着去啊，田带不走的。所以他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它什么变卖了，把它卖掉，然后就走了。所以他这样做，羞辱了家族。左邻右舍会说：“哇，他守不住他的产业，才要把它卖掉。”然后风光的走掉了啊！这句话要留意啊，他风光的走了。过不多时呢，他就什么？把他爸爸所给他的全部都给什么用完了啊？这个赚钱难，花钱很容易啊！你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华人很清楚这一点。我们跟华人跟美国人不一样。我到美国去了，我们华人赚100块钱，我们收20块钱啊。美国人赚100块钱，他们花200块钱，所以他们信用卡问题一大堆嘛。华人比较少，华人比较懂得这个省钱。新加坡政府又逼我们省钱了，这个公积金。好了，他没钱了，需要吃饭，就去找工作，人家就叫他去养猪。那肯定的，他去的这个地方已经超越以色列的范围了，因为以色列人民是不什么，不养猪的，猪是算什么？肮脏的，污秽的啊。所以呢他很糟糕，他连猪吃的他都要吃，猪吃的比他还要好，所以他连猪都不如。这个犹太人最低的身份已经到这里了，到低就急了，不能再往下了啊！他要这个程度的时候呢，才看到神的恩典，才看到他父亲是充满恩典的，他一向以来都是滥用恩典的嘛。所以这个时候他看到他父亲怎样照顾故宫，他说他给故宫吃的是多多有余的啊，有余剩的，而不是什么刚刚好或者不够的。很多时候人家说犹太人很吝啬，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啊来形容这一点啊。在以色列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是阿拉伯人，他是个百万富翁，他生病了，他心脏有问题，所以必须开刀，到医院里要去开刀。但是这个百万富翁有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他的血很少人有这种，他的血型是很少很少人有的，所以就找遍整个以色列国，就发现只有一家犹太人有这种血型，就要求这一家人，你们能够捐两包血吗？好，他们就开了家庭会，好，我们就捐两包血好了，哦，就开刀，手术成功。哇，这个阿拉伯人很感激这些犹太这一家人，就差遣他的儿子拿了一封信到这个家去，谢谢你们救了我爸爸，这我爸爸要感谢你们。所以他们把这个信封打开来，哇，里面一张支票，20万美金啊，一包血10万美金，全家都划得来，划得来，很高兴。不久呢，医院又打一个电话来，哇，手术是成功了，但是还有一个小问题，必须要再开一次刀来矫正这个问题，这次只需要一包血，你们愿意不愿意接呢？愿意当然啦，一包血10万美金当然接了，卖都可以啊，十包都没问题啊，所以就开刀，然后就结束了，成功了。这一次这个阿拉伯人的儿子带了一个蛋糕来，哎，他们说什么蛋糕没有支票啊？所以这个儿子阿拉伯人儿子也感到很害臊，不好意思，很难为情，哎，很难为情，就是说我打电话问我爸爸怎么一回事，然后就打电话问他爸爸，现在人家问嘛，啊，两包血20万美金，现在一包血一个蛋糕，怎么搞的？这个阿拉伯人讲，以前呢， 我是纯粹的阿拉伯人，我现在流的是犹太人的血。这个故事不见得是真的哈，犹太人也不见得那么吝啬。这个小儿子就从他的爸爸怎样对待雇工不是雇工雇来的工人啊，这些佣人，这些工人的那种爱心，看到什么？看到恩典，看到恩典，他就我回去明天当我爸爸的佣人，不然我在这边就会死掉，所以他就准备了。准备了他的宣告，他的我要认罪的啊！第一，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成工人好了。他就回去了。想想一下，他回去的这条道路，他是怎么走的？他开始离开的时候是怎样？白白胖胖的啊，穿的是什么？很风光的，现在回去呢是什么？乞丐了，皮包骨了，变形了，是不是啊？会不会变形啊？人很瘦的时候会变形的，变形了，然后什么？可能拿着一个拐杖吧，一边走，走三步，退两步，回去还是不回去啊？回去要受人家的讥笑。人家的用石头丢我，碰到大哥就出问题了，碰到爸爸有希望，所以走三步又走回两步，战战兢兢的，现在我们谈谈这个爸爸好吧还没讲重点的，我现在就讲故事而已等一下我们要查这个恩典跟这个律法的对比，然后他们带出来的效率的结果是怎么样。那这个爸爸，这个爸爸好像戴着望远镜的，老远就看到他的儿子了，很明显他一直在盼儿子回来。那我不明白这个爸爸怎么一老远就看出认出他的儿子，他儿子已经变形了，皮包骨了，走路的姿态都不一样了。我告诉你，耶稣的门徒啊，很糟糕的，耶稣都不认识啊，是不是啊？耶稣在海上走过来的时候，他们不认识啊，看到鬼了，吓了一大跳。耶稣很有爱心的，我告诉你，耶稣对他的门徒很有趣的。你知道为什么耶稣没上船之前都说是我了？不用紧张，因为他没认识他自己，他不我不介绍说我是耶稣基督，他就上船，门徒就跳海，谁要跟鬼在一起啊？这耶稣也考虑这一点了他上了船，上船之前就先说我是耶稣，你们不要怕，不要跳海自杀。这门徒蛮有趣的在海边跟海上的事情都是很有趣的回到这边，那这个爸爸一看就认识他的我的儿子，然后就动了什么慈心，我可怜的儿子啊，他就跑出去。我告诉你，华人爸爸不跑出去的，华人爸爸可能拿着拐杖站在门口等你这个浪子回来，来到我的面前认罪，要不然就坐在那个王位上嘛，家里面的那个宝座就坐在那边等儿子跪着爬着来，爸爸对不起啊，我错了，我认罪了。他没有，他跑出去，没有那种什么做父亲的那种尊严都不要了。他跑去的时候呢，又什么就抱他，什么味道啊？这个味道哪里来的？我问过养猪的，当你因为我到冰武伦缅甸那个山顶上去教导那个华人的神学院去教导的时候，他当中一个弟兄他是养猪的，但是神要他参与侍奉，他不肯，神把他的猪全部杀掉，他猪全部死掉了，没办法就来读圣经。 所以我就问他，你养猪，你猪全部死掉了之后呢，你这个猪的味道在你身上逗留了多久？他说两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啊。所以当这个浪子他有没有洗澡啊？那边饥荒哪里有水给他洗澡 啊然后呢有没有换衣服啊？没得换，乞丐了哪有衣服换啊。所以一定把什么猪的味道全部带回来了，不但是身上衣服的味道都有了，衣服都有猪的味道。爸爸一抱，哎呦糟了糟了，我儿子不洁净，现在我什么我也不洁净了。他不但是抱，他还亲他，不是亲嘴了，这应该是翻成亲他一下。他也尝到猪味道了。然后这个爸爸没问应该问的一句话，这个我跟你保证，每一个华人爸爸肯定会问的，这个是无所不在的一个问题。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钱哪里去了？如果我是闽南，从闽南来在福建人呢、啊，不如一再条凳来啊、哦，没有钱才会回来啊，没钱才回来啊，他没问。一句话都没问关于钱的事情。哎，我们华人赚钱很厉害的，全世界有名的啊！你看邓小平嘛，啊，邓小平叫你们向前看嘛，啊，中国人就把它改成钱，金钱的钱嘛。因为我们华人的本质都是这样的，到哪里去都是做生意赚钱。我到缅甸去的时候，他们收税啊。其他种族的他们申请那个身份证啊什么东西都免费的，华人他就要抽你的税，因为他说你们华人赚钱很厉害，到处都是一样。好了，抱他亲他，然后没有问钱到哪里去了，然后又叫什么拿美好的衣服给他穿。诶，奇怪，这个有点奇怪啊，他是跑出去的，他为什么跑出去要保护他嘛？因为他走过这条道路呢，会经过左邻右舍的。你们中国人一些在中国知道了，农田的地方跟住的地方是不在一起的啊，邻居都是住的地方，大家都住在一起啊，所以必须经过那条道路。他去抱他，就是在保护他，等于是在跟邻居说。不要碰我的儿子啊，这是我的儿子啊，没你们的事。不要讲难听的话，因为听到难听的话他跑掉了，他不敢回来了。衣服哪里来的？唯一的解法就是这样，老早就已经准备好了，然后他一定跟那些工人讲，我一跑你们后面就跟，要不然说拿衣服给他，谁听得到啊？他们还在家里嘛，可能还在农田里面嘛，所以老早就预备好了衣服、戒指，衣服给他穿，遮盖了他的什么啊？他的耻辱啊。然后呢，戒指，他跟爸爸说：“爸爸，我不配。”当你儿子，哎，把戒指放下去，立刻提高了，坚定了，肯定了他做儿子的地位，然后又给他什么鞋子穿啊，用人来服侍他。那这个爸爸，我讲这个道的时候，在任何国家，在缅甸也讲，在尼泊尔也讲，哪一国的爸爸都不像这个爸爸。哪一国的爸爸的慈爱恩典都不如浪子回头比喻的这么一个爸爸，把恩典流露出来。那最后呢，就告诉佣人把肥牛犊给杀了，大家来庆祝啊！杀肥牛犊呢，一头牛啊，不是给一家人吃的，一家人吃不了一头牛，一头牛是什么？整村的人来庆祝的。 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我们那一区都是大门一打开，你看到我的家，我也看到你的家了，啊，没有什么秘密的。那我们当中呢，也有一些人他们是犯了罪，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呢，爸爸妈妈说赶快进来，然后把门就关起来，不要给人家看见，很羞耻的事，很难为情的事。但是收藏不久就会被人家发现了嘛，啊，所以人家又问起，哎，你那个坐牢的儿子回来了？是了是了，不要讲了，替我保持秘密好不好？我买鸡买鸭送给你吃好了。通常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这个爸爸不搞这些，哎，我儿子是犯了罪，不错，我公开让你们知道，我接受他，我爱他。我们大家清楚，他仍然是我的儿子啊！这个爸爸讲到道理，到这里为止。我们看那个大儿子嘛，大儿子在农田工作，他回来了，就听到庆祝的声音，然后工人跟他讲：“是你弟弟无灾无难的回来了，所以你爸爸庆祝。”他就什么？他生气了。他代表是谁啊？代表那些法利赛人。立法主义，他就生气，爸爸出来劝他，他说你兄弟无灾无难的回来，我们应该庆祝。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你的儿子，他不说我兄弟，你的儿子，我不认这个弟弟了。你们夫妻有时候，你们这里有没有当爸爸妈妈的？已经当爸爸妈妈了对吧？有时候孩子不听话怎么样，妻子或爸爸就向着对方讲，看你的儿子了，好像不是自己的。啊，我妻子有时候就跟我讲，你的女儿了，哎，好像不是你生的，就是我的，不是你的。就把这个推来给出去了。哎，这经常有这个问题的存在。这个做大哥的不认这个弟弟，然后他怎么说呢？我呢为你服务啊。他用的那个原文的字啊蛮有趣的，那我原文的字叫 duleo 啊，这个字必须谈一下，不然就听不知道他这个语法的一个用意，就是奴仆的意思啊，我侍奉你好像奴仆一样。因为立法主义者的人呢，他们是立法的奴仆，永远被立法给捆绑住，他们是立法的奴仆，他走不出这个范围来啊。所以他爸爸充满恩典，这样的爱护所有的人，他在他底下竟然是一个奴仆，看把自己看为一个奴仆一样，所以很生气。结果呢，最终耶稣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有没有进去。我记得我第一次读这个浪子回头比喻的时候，我得救的时候读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时，就问这个问题，哎，为什么耶稣漏的这一段不告诉我们他有没有进去？因为他要你做一个决定，你要做一个立法主义者，还是你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充满恩典。好，我们来看这个对比吧。啊，恩典一直在盼望浪子的回来，立法主义呢，回到家呢还要把他噗踢出去，回到家还不接受他。啊，你们教会，我一来的时候我就看那些弟兄，他们看见我，哎呀，来来来来，就拿这个给我，充满微笑的。那些招待，那些接待的啊，这个很好，这个很重要。一进门的时候啊，如果你给人家这个祷告的这个崇拜的这个程序啊，那你已经开后门给他出去了，他还没进来你就说那后门在那边，用后门出去好了啊。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一点。恩典是充满生命的，不带来死亡的。 立法主义，你活着都可以把你弄死。在澳大利亚有一间教会，很大的一间教会，他的这个大门写的，这是通往天堂的大门，哇，不得了，这肯定是一个猛传福音的一个教会嘛，但是他这个大门是关着的，然后下面写一个牌子，请用后门呢。怎么搞的啊？人跟人点跟立法就不一样。再看下去，好，恩典是充满慈爱的，但是呢，这个大哥从来没有考虑到他弟弟那个悲惨的情况，他只知道他的罪，立法定了我们的罪，但是耶稣神要我们什么？爱罪人，他是立法不一样啊。恩典的是他人为主，立法是判决人为主，自己为主。恩典跑出去保护这个罪人，把他带到神的国度里面来，立法批判他们，跟他毫无相关。恩典是宽恕跟接纳的，而且也愿意跟他沟通交通，但是立法呢，不愿意宽恕，不接纳。爸爸说你的兄弟，他反过来说你的儿子。恩典愿意一起团契，一起庆祝，但是立法主义就是充满那种恨意，那种自我，那种愤怒。走立法主义的人啊，他们不是高兴的人，老是喜欢批判人家的，他们都不高兴的。我到一个教会去，那个教会为了那个版本的事情，因为那个圣经版本的事情变成一种摩擦，一批可能走很偏向立法。这个弟兄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说：“哎呀，我背后被插了很多刀。”但是我告诉你，我就跟他开玩笑。对了，你背后给人家插了很多刀，但是你还是充满微笑的。插你刀这些人是没有微笑的。他笑了，他笑了。的确是这样的。我当兵的时候呢，那些军官呢，每次都打我们，骂我们，骂这个骂这个那个。他们不在的时候，我们嘻嘻哈哈开玩笑，玩得很高兴的。他们在的时候，看他们愁眉苦脸，他们都是愁眉苦脸。跟我们一起坐车的时候，我们在车上笑，他们在那里，我就蛮可怜的，这些很可怜的。恩典呢，他不以什么掌权为主，他是立法主义。为什么他们法利赛人不要耶稣基督啊？因为耶稣基督威胁了他们的权柄。这个大儿子也怕小儿子抢夺他的权柄，所以那个爸爸必须这么告诉他：儿子啊，我所有的都是你的，这是他要听的。他怕这个小儿子来跟他又来，他那一份已经拿了，现在又来拿他的。恩典呢，愿意降低自己的身份，他是立法呢，是高举自己，也喜欢立法主义，不是立法，立法主义是高举自己，喜欢判断别人的，论断别人的人，无形中就什么高抬自己。我属于基要派，我知道好一段时间我们认为我们是最纯的，对，我们是最好的，全新加坡没有人比我们最好的。神就管教我了，给我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我就说好，我不是最好的，但是我接近最好，只这么一小段。神再管教一下，好，不好。 我是不好的，因为恩典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饥渴，是不是啊？恩典在告诉我们你不饥渴，所以才需要恩典嘛。啊，凡是接纳恩典的人都是不饥渴的，神的国度里面都是不饥渴的人嘛。哎，一个牧师他跟我讲，你要找好人到哪里去找啊？你到法庭去找。犯罪再糟糕的人，更严重的人都说我没有罪。你要找有钱人到哪里去找啊？到餐厅里面找，每个真的要付钱嘛。你要找不好的人哪里找？到教会去找，每一个都说我是罪人，是不是啊？不用你来指控我们，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了解恩典，神的恩典，我们都是不配的人，所以我们愿意什么？降低自己。恩典带来的生命，带来的改造，恩典从里面改造我们。但是律法主义带来的是什么？死亡。律法主义是想从外面把神的东西压到心里面去，但是通常会爆炸的，有这个反作用。一个小孩子爸爸妈妈管教他，这个小孩子蛮不听话的，坐下来他就是不肯坐，后来他的爸爸妈妈生气的抓着他，砰，坐下来，他没办法，他个子小嘛，就坐下来。我是坐下来了，我里面没坐下来，因为他里面没有受到改变，所以外面压都压不进去。恩典是真正的属灵，立法主义是假的属灵。我牧养教会从1980年开始，我跟邓牧师是一同在同一天安立的，同一个地方安立的。从这个宗派里面，我也看到很多很多有一些偏离的，这个不是偏离的正道，而是偏离的恩典的一些弟兄姐妹，很多方面他们都看不到。我妻子也告诉我，你知道你以前是怎么样的？有时候我跟他讲，你看这些人啊，做得很不好。我妻子就告诉我，你以前跟他们是完全一样的，是同一类的。所以我说，哇，是是是是，圣经长老会的人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必须呢，转过头去看我们的盲点啊，这个恩典牢牢的抓住，真理抓住，恩典也不放。因为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约翰怎么形容他？他是充满着恩典跟什么真理的，我们两个都要才会平衡。那恩典跟律法带出来的效力是什么？恩典勉励罪人悔改。你看罪人为什么跑向耶稣基督那边去呢？因为他们看到恩典，他们在他身上看到是神的恩典，所以就跑向那边去。律法呢带来给他们是恐惧审判，所以他们不来。恩典提高了我们的地位。你看小儿子怎么称呼他？他说自己什么不配了，爸爸我不配了。但是他这个戒指什么把他放下去了，戴上去了。大儿子呢，你的兄弟回来了，哎，你的儿子不是我的兄弟，把他提高了，他又把他摔下去。这就有一个乞丐小孩子，他在宫殿的那个城外面就玩耍，他就看那个宫殿里面，哎呀，如果我有一天能够进去大概多好。刚好一个王子，他看这小孩子在那边玩，哎，外面玩耍蛮好玩的，他就跑出来就跟这个小孩子玩玩玩玩玩了很长的时间。他就说，哎，我在你这边玩了那么久，你到我那边去玩好不好？这个乞丐说好啊。他以前的走进那个宫那个 宫殿的门大门的时候，那个卫士就用这个枪狂喝了，哎，走掉，谁叫你过来了啊。这次这个王子带着他，他就很害怕，哎，等下那个兵士用这个枪刺我怎么办。谁知道他走过的时候，经过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刺他，还向他哎敬礼。完了，哇，我突然间提高地位了，我一个乞丐没有地位了，现在我好像这个宫殿的主人一样。这就是恩典怎样的提高我们的地位。恩典让人家知道我们得到的宽恕，体会到宽恕。在美国有一家人，他的儿子真的是一塌糊涂，结果就被关到牢里面去了。他刑期满了，就写信回家说，爸爸妈妈，我错了，我做了很多对不起你们的事，不过我刑期已经满了，我出狱了，我会上车，然后当这个巴士车经过我们家的时候，如果你在家门口那棵大树上绑了一个黄色的金带，我就下车，就知道你肯接受我。但是如果你不肯接受我的话，你就不要绑黄色的金带，我就继续往前，不懂往哪里去。当这个车越来越经过他家的时候，他心里砰砰砰砰跳得很厉害。那车一转弯就可以看到他的家了，谁知道那个车一转弯的时候，他看到是一黄色的树啊，这整棵树变黄色了。他爸爸妈妈说，一条金带不行，他可能看不到，所以叫大家来来来来，我们大家来帮助他哦，接受我这个儿子回来，大家左邻右舍大家都宽恕的，好，我们帮助你，就这里绑那里绑，整棵树都变成黄色了。他的心态是怎么样呢？哇，他们接受我了，他们爱我了，这是我的家，这里周围的人都爱我，都接受我。这就是我们教会的本质啊！我们教会就应该是什么？充满恩典的。当约翰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不是说真理跟恩典，他怎么讲？丰丰富富的什么恩典和真理，把恩典排在什么真理的前面。我们的根基是我们的真理，我们彼此接待彼此关怀，应该流露出什么神的恩典。恩典释放了人，但是律法呢？律法主义捆绑着人。恩典是真诚的，律法主义是什么？是虚伪的。恩典改变了人的生命，但是律法会把属灵的生命都给去掉，因为律法本身没办法带出生命，必须律法再加以恩典才能够有改造的能力，有圣灵的工作，律法才有效。在结束的时候，我讲一个也是很动听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有一位妓女，她年轻的时候就很乱来，这个小姐妹年轻的时候乱来，吸毒，然后乱淫。他说有一天呢，他听到福音就得救了，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就去教会，就很乐意参与侍奉了。哇，这里侍奉热忱的侍奉，很爱主，所以大家慢慢的都知道他的背景，但是看他很真诚的爱主，就好在组织学帮助，再过一段时过了一几年就让他教导他，大家都蛮喜欢他的。但是他犯了一个很大很严重的错误，他爱上牧师的儿子。哇，教会都轰动了啊！就这个也讲那个讲，牧师的儿子哪里可以娶一个曾经当做妓女的背景， 这样的一个姑娘，就整个教会就吵起来了啊！一批人说可以，一批人说不可以，就开会。这一批说不可以啊，你们就做大儿子了啊！这一批就做这个爸爸了啊！这个说可以，就两边就吵，讲了一些很难听的话。这个姐妹就在那边一直掉眼泪，一直哭，很伤心。这个是她以前的背景，不是她的现在。闹到很严重的时候，后来这个牧师的儿子要讲话了，他站起来，他说：“今天受审判的人啊，不是我的女朋友，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否能够洗净他一切的罪？你们说是不是？”这批都不敢讲话了，然后大家就什么？流泪了，哭了，突然间了解到，哎呀，我们掉进什么？没有看我们这个盲点，掉进这个立法主义的坑里面去了。我们是属于纪要派的，我们的信仰是要纯正的，我们要保守我们纯正的信仰，这个是很宝贝、很重要的。但是同时呢，我们要有什么？有恩典，我们也要牢牢的抓住恩典，要不然呢，我们就变成一个喜欢批判人的，像以弗所教会受神所拒绝的。所以我们的功课呢，就是要什么？持守我们的真理，同时回到这个恩典的道路，活得像基督，让世人看见我们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恩典。因为好一些人，有时候你跟他们讲，你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情，为什么你不到教会去？我去教会干嘛？让他们来批判我，因为他们没看到恩典，没有看到弟兄姐妹的爱，没有看到那个黄色的金带，让他们体会到我们是受神所接纳的，是神所爱的，神也要我们回归到他的身边去了。我们祷告。主啊，我们在这里认罪，我们经常留意到一些其他宗派他们不对的地方，但是忽略了我们自己不对的地方。主啊，我们持守真理，分别为圣，这条道路上有时候会偏离，走到立法主义的，掉到立法主义的坑里面去。主啊，我们祷告，求你把我们带出来，因为得救是出于恩典，得胜也是出于恩典。帮助我们持守真理，同时牢牢的抓住拥抱恩典，把恩典跟真理带出来，造就弟兄姐妹，也让世人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真实。我们在这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